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主持人吴颖，
我是程峰，
我是杨东川牧师，
我是伟丽。
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
寻找生命的真光，
神的叮咛我最爱。
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拥抱每一天，与您相伴每一天。
智慧语录，
人生一世，转瞬即逝，用爱经营，一生无悔。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今天的智慧语录，凌云与您分享，用爱经营，一生无悔。几十年后，我们都将离去，对这个世界来说，我们不复存在，永远消失。我们奋斗一生，带不走一草一木，我们执着一生，带不走任何名利。今生无论贵贱贫富，总有一天都会走到这最后一步。一辈子真的好短好短，有多少人说好了要过一辈子，走着走着就剩下了曾经，又有多少人说好了要做一辈子的朋友，一转身就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有的人明明说好再相会，可一别就是天各一方。所以趁着我们都还活着，有爱时就认真的爱，能拥抱时就拥入怀中，能牵手时就不放开。不要做翻脸比翻书还快的人，请好好珍惜身边的人，相互理解才是真正的感情。不要给你的人生留下太多的遗憾。亲情经不起冷漠，爱情经不起谎言，友情经不起虚伪，再好的友谊也经不起敷衍，再深的感情也需要珍惜。没有人是绝对的傻瓜，只有愿意为你装傻的人，愿意原谅你的人，就是不愿意失去你的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要冷了一颗对你火热的心，不要淡了一份对你挚爱的情。再深的感情也有底线，你若不在乎别人，又何必卑微自己。只有真诚才能长相守，懂得珍惜才能一辈子。有利时不要不让人，有理时不要不着人，有才时不要嘲笑人，太精明的人遭人厌，太挑剔的人遭人嫌，太骄傲的人遭人误。人生一世，转瞬即逝，何必处处计较，事事不让呢？话多了伤人，计较多了伤神，与其伤人又伤神， 不如少言少计较，既不伤人又不伤神。想得太多容易烦恼，在乎太多容易困扰，追求太多容易累倒。好好珍惜身边的人，好好感受生活的快乐，用爱拥抱每一天，用心感动每个人。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就是要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主要我先学习求他的国，
主要我先学习求他的义，
主求你让我知何为真爱，
生活中学习去爱。
接下来请收听今天的拥抱小语，
每日一则拥抱小语，
祝你展现亮丽人生。拥抱小语，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程峰。在今天的拥抱小语中，程峰要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带来一则小故事，输血舍命。有一个小女孩患了很严重的病，她唯一痊愈的机会是必须从她5岁的小哥哥身上输血过来。因为她这位小哥哥当年也患了同样的病，但奇迹的康复了，在她体内已经成功的发展出对抗这类病毒的抗体。如果能将这种抗体顺利输入小妹妹的体内，就可以消灭这些作怪的病毒。医生解释这种状况给小哥哥听，亲切地问他，你愿不愿意把血输给你的小妹妹救活她呢？医生告诉他说，只有她的血可以救小妹妹。小哥哥迟疑了一下，深呼吸一口气，然后说，我愿意，如果这样可以救活她的话。小哥哥躺在妹妹的旁边，微笑着看着妹妹苍白的脸庞，他准备要为妹妹牺牲了，他想到妹妹可以因她的血活起来，恢复以前的活泼可爱，他愿意为她牺牲。输血进行得很顺利，随着血液传送到小妹妹身上，小妹妹的脸颊逐渐出现了红润的血色。大家正欣喜地庆幸小妹妹的获救，小哥哥的微笑却一下子消失了。他一脸的苍白，望着医生，声音颤抖地问，那现在是不是该我要死了？原来小哥哥误会了医生的话，以为要把他全部的血都给小妹妹才能救活她。既然看到小妹妹已经出现了血色，他以为自己的血都给光了，那么就换他要死了。医生微笑地向他解释，小哥哥高兴极了，觉得是死而复生。护士阿姨在一旁看了，感动地对妹妹说，你瞧，哥哥多爱你啊，就算为你死他都愿意呢。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是你，你会像这位小哥哥一样愿意为妹妹舍命吗？愿意舍命正是爱的极致。圣经叙述耶稣正是这样爱世人，愿意为世人舍命。他顺服上帝的旨意，为人类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他舍命完成救赎。约翰一书3:16，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如果基督为你舍命，你舍何事为他呢？马太福音2:28，人子来 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亲爱的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接着要为您播出周一单元寻找生命的真光。
寻找生命的真光，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寻找生命的真光，我是主持人吴颖。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文章出自于境界电子杂志，文章的名字叫做在上帝的回收中心29年，流浪者之母王爱敏牧师，作者向西。2016年4月14号，被称为流浪者之母的66岁的王爱敏因心脏病突发离世。这位曾沦落街头的弱女子，在美国加州洛杉矶中区的街头服侍流浪者达29年之久。她还在中国、缅甸、菲律宾、越南等地从事流浪者福音救济事工。他将那些被社会所抛弃的边缘人救起，成为神的儿女，甚至成为传道人、牧师。有人问他为何如此的执着，他说，耶稣不单为我们钉十字架，也为这些流浪汉钉十字架。上帝也是流浪汉的上帝，流浪的人是多种多样的，也是有很多原因造成的，有的是吸毒，有的是破产，好多原因，我也曾经流浪过。王爱敏出生在台湾一个贫苦的家庭，她是家中的长女，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12岁的时候，觉得自己对家庭的责任很大，既要照顾幼小的弟妹，还要跟着父母四处到庙里祈求神明的祝福。看着父母的无奈，听着弟弟妹妹因饥饿发出的哀嚎声，想到自己帮不上忙，他的心时常很忧愁。就在这时，隔壁邻居有两个男孩，他们家很有钱，看到王爱敏这种情况，就对他起了邪念。他们知道他需要钱，就说服他，让他提供身体的服务。虽然他知道这么做不好，但为了解决家庭的困难，让弟弟妹妹能够吃得好一点，他就糊里糊涂地以此为生，直到不可自拔。他心想，既然已经失去了贞洁，为了让家人过得好一些，就干脆牺牲自己，过着出卖自己的肉体和灵魂的生活。在金钱的欲望下，他成了金钱的奴隶。然而他所做的事被父母知道了，父母觉得很丢脸，就往死里毒打王爱敏，说他丢尽王家的脸。痛苦难耐的他只好离家出走，到处流浪，为了温饱再次出卖肉体。他开始贩毒品、拉皮条，有了钱后，他开了一家小有规模的进出口贸易公司。开公司的主要目的是要让家人知道自己并不是一个弱女子，他想要向父母证明，我不是父母心中那位永远没有出息的下贱女人，反之，我是一个很长进的人。他回忆道，人的心真的是一个无底洞，我也不例外，起初是为了家庭，现在却是为了自己的享受，单纯的生活已经满足不了我了，有了钱我觉得哪里够，当然能够赚更多是最好，单单靠出卖肉体所得到的仍然是有限。于是我开始学着一些人做黑市交易，因为有现成的美国大兵能够帮助我，他们可以从美军福利社中带出一些洋酒、洋烟给我，然后我再拿到市面上去卖。这些从美军福利社带出来的东西往往可以以极高的价钱卖出，因此我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发了一笔为数不小的财。 有了金钱的王爱敏开始努力地寻找合适的对象，期望能找到一个合适的人，建立一个温暖的家，生养儿女，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不久她认识了一个阿拉伯的商人，刚开始男友对她很好，没想到的是当时中东发生战争，男友被调回叙利亚从军，匆忙间就走了，从此音信全无。她带着一颗破碎的心，日夜期待他的来信，原以为这个男人会是她的终身伴侣，现在只留下孤单和失落。更糟糕的是，此时的王爱民已经身怀六甲，肚子一天天鼓了起来，想到这种状况，她心里着急，不知如何是好。更不幸的是，他公司里面有一个印度籍的经理，看到他整天魂不守舍，没有心情经营公司，就趁机营私舞弊，掏空了王爱敏公司里的资金。资金周转不过来，生意没有办法做下去，而且还欠了一大笔的债，一下子根本还不清。印度籍经理携款而逃，合作方让他去处理。无奈她怀着身孕冒险去到南美洲的巴拿马，不料她在飞机上大出血并且昏迷，飞机紧急迫降美国。她清醒后在医院里，医生对她说只能保一个人的命，而她要求医生两个人都救。这时一位护士告诉她，只有耶稣才能做到救两个人，人是做不到的。情急之下，王爱敏说我要信耶稣。于是医生和护士手拉着手为他祷告，45分钟之后，他的儿子平安出生，医生给他起名加百利，意味着让这个孩子成为神在洛杉矶的号角。后来王爱敏还给孩子起了中文名字王崇德。母子平安暂时的难关过去了，新的困难又出现在眼前。他因为是特殊情况下的飞机，个人身份资料全丢失，没有钱交医药费，又不懂英文，无奈之下他被安排到一个华人护工家里。这位护工是一位基督徒，他得到了无微不至的关怀。他刚进入这位华人护工家时，看到墙上有一幅耶稣怀抱小羊的图画，他感觉很温馨，但因着护工说你就是那迷失的羊，想带领王爱敏信主，却让他产生误解。他以为信主后就变成了畜生，连人都不如。于是在不解和不安中，他偷偷地逃离了护工家。时值八月，天气十分的炎热，在美国举目无亲的他抱着孩子流落街头，过着乞丐般的生活。那是1981年的八月，刚好天气十分的炎热。我又饥又饿，孩子没有牛奶喝，尿布也没得换，身上没有一分钱。虽然过着流浪的日子，对神的认识也很肤浅，但王爱敏在随后的流浪过程中接连遇到一些爱他帮助他的基督徒，在他们身上他看到了基督的爱。1986年王爱敏在教会弟兄姐妹的帮助下决志，次年受洗。由于他亲身经历到了流浪街头的孤苦和凄凉，1987年他在神的带领下来到洛杉矶市中心。这里是整个城市最肮脏黑暗的地方，流浪的人遍满街头，有的人睡在纸箱里，有的到处翻捡垃圾破烂，尝尽贫穷滋味的他为这些人祷告，神啊，想不到还有这些比我更穷更苦的人，只是我自己也是一无所有，我能怎么帮助他们呢？他心里有个声音对他说，你有，你把你口袋里的20块钱拿给他们买汉堡包。他不解地问，神啊，这是教会里姐妹接济我的钱，孩子一个星期的奶粉钱，你也要吗？这时神给他看主耶稣用5饼2鱼喂饱5000人的神迹。于是他掏出口袋里的20块放在手中，举目祷告说，主啊，求你祝福这20块钱吧。然后径直走向一个热狗摊儿，要买20条热狗。小贩惊讶地问，你一个人怎么吃得下这么多热狗啊？他开始落泪，告诉小贩说， 我曾经是和他们一样的人，现在神让我把身上所有的20块钱拿出来买热狗给他们吃。小贩气愤地说，不要给他们吃，他们都是贩毒、抽大麻、懒惰的人。但王爱敏坚持说，我很知道他们是在怎样的痛苦当中，如果不是耶稣基督，我也无法将自己的20块钱拿出来。小贩听了王爱敏的话，感动地说，你从这么远的地方来，却喂养我们的人。感动之余，当场决定将所有的100个热狗都拿出来分给周围的穷人。王爱敏拿出了仅有的20元钱，小贩拿出仅有的100条热狗，从此神就打开了他永不缺粮的仓库。如今这个小贩已经拥有了一辆专卖食物的巡回大卡车和好几家连锁店，常常将当天卖剩下的新鲜食物拿到市中心救济穷人。王爱敏牧师曾对弟兄姐妹勉励说，只要愿意摆上，神就一定会大大使用。神差遣我在街头布道，并分送食物给那些流浪汉和低收入的家庭已经20年了，这当中神的供应没有一天缺乏过。想想这是多么稀奇的事，人们出于信心的奉献总是适时来到，源源不绝，没有一天特别多，也没有一天少过。神也透过一次次的考验，让我更全然依靠他，对他再也不会心怀二意了。据加州媒体报道，洛杉矶城中区5街附近是远近闻名的游民区。据此几条街范围内，每天有近万名等待救援的流浪者。王爱敏牧师常常为街头流浪的人祷告，神给他看到一个异象，并对他说，你要在市中心设立一个布道所，把那些人认为的社会中的废物、流浪汉全部带到教会，让他们成为我的家人，我将把他们变成有用的器皿。听到这个意象，他就顺服主，把事工目标放在市中心区流浪者的身上，但是他并不知道该从哪里做起。有一天，王爱敏走在市中心区的大街上，忽然看到一家专门放映黄色影片的影院，神在心里给他感动，这是神要赐给他的地方，要他为这个地方祷告。在人看来简直不可能，市中心乃是寸土黄金，像这么一家影院，一个月要多少钱才能承租啊？即使不用来放映黄色电影，开别的店也能赚大钱。王爱敏凭信心向主祷告，求主将这个污秽肮脏的地方转变成一个圣地，做宣道的工作。他没有直接去找那家戏院的主人，因为他根本就付不出一分钱的租金。他只留下一张名片在那家戏院的小门上，名片上这样写着，我要这个地方成为宣道的圣地，若有人受感动的话，可以打电话给我。让他震惊的是，过了一个星期，有人打电话给他，你是爱敏吗？你来拿影院的钥匙。他简直不敢相信这个事实，但又知道这是千真万确的，他只能流泪，满怀感恩。接下影院钥匙的当天，他就开始聚会，一共来了75个人，聚会完了就给那些流浪汉分发食物。如今王爱敏牧师为流浪者建立的阿苏沙灯塔教会就位于第5街。王爱敏牧师从用神的话语滋润他的灵命，也用食物喂养他们的身体。这些被社会所抛弃的边缘人，不分种族肤色，他都全力抢救。主把他们磨造成贵重的器皿，被神使用。工作虽然很辛苦，有时走不动，做不来，但所有的疑难杂症都有办法，让那时开始就有许多中国教会请我，他们称我是乞丐王。高中都没读完的王爱敏自称读的是圣灵大学。他有极大的忍耐，长期照顾那些流浪者，有许多人的生命被更新改变。然而也有许多来到阿苏沙灯塔教会的流浪者是为着吃饭歇脚，有时饭菜上慢了会吵闹叫骂，甚至动手打人， 然而王爱敏牧师仍然坚称每个教会都有怜悯事工。他说，我们必须向失丧的人彰显神的爱，不仅提供灵性的帮助，还要有食物、住处等实际的帮助，也教导流浪者如何在街头生活中生存。带着神的意向，从1987年起，王爱敏就在洛杉矶的街区间服侍流浪者。29年来，他爱的脚踪从未停歇，在街头为他们布道。为此，他在1993年荣获了洛杉矶市政府授予的荣誉市民称号，而他也因着这项殊荣，连护照都遗失的情况下，却得到了美国公民的身份。如今的教会也已经由原来破旧的仓库改建成焕然一新的阿苏沙灯塔教会，教会内还设立了丰收磐石基金会，以此来帮助染上毒瘾的人戒毒，以及训练出狱的人掌握一项谋生技能。在这些重生得救的流浪汉中间，有100多人成了专职传道人，甚至还有几位成了牧师。儿子王崇德也深受母亲的影响，从小就同情流浪者，他还曾默默地将自己的中餐送给流浪的人吃。长大后，王崇德奉献给神，牧养2间教会。王崇德牧师在母亲的追思礼拜上提到，若是将今世和永生以一条长绳来譬喻，绳子可能有几公里长，但今世却只占了短短的10多公分而已。神使用平凡但有无比信心的人，他使用愿意的人来成就事工，就如同神愿意使用我的母亲一样。他以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勉励众人在世的时候当为永生来预备。如今王爱敏牧师已经回归天家，享受永恒的安息，他生前的事工仍在继续。与王爱敏有密切搭配的台北灯塔教会周淑珍传道说，关怀流浪者的事工不会因着王牧师的过世就会变得冷淡或结束，照顾贫穷人是需要不断去做的事。耶稣曾用失羊的例子来比喻迷失的人，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脚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这就是王爱敏牧师最喜爱的一段经文，他说自己就是比喻中的迷失的羊，感恩的是他不仅被主寻回，又为主寻回了许多迷失的羊。王爱敏的同工说，他有一颗单纯的心，不管进来什么他都没有占为己有，他都会给出去。他并没有等自己成为有钱人才愿意帮助那些穷人，而是从他仅有的20块钱开始，一做就做了29年。
听过了今天的寻找生命的真光，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明天我们再相会。